就是我自己没有意识到过，你们觉得我是那种典型的北京腔很重的人说话吗？
是的，
是
哦，是的吗？
对呀、啊，
是的，
还行，我觉得还行。
我没，我自己没有。
你看，就你俩对比，你和艾老师对比，那他这算是重的吗？
他我没觉得特别，
就因为我身边有那种特重，而且是
对
口语里边有特别多北京，
我也有那种
土话的那种朋友，所以
我觉得
我
还行。
一旦见他们以后，从来不觉得我北京腔重。啊、
嗯，就是看跟谁比吧，看参照物，
怕
比，对，
咱俩这个参照物标准有点低。
嗯、你看，比如认识什么，CMCBO 的什么的、嗯、啊，那北京话那我都快听不懂了。嗯，
那怎么才能让大家分清
是
大家谁是谁？
这就是我上次说的一种方法，就是把咱们四个人的相位给它稍微排开一点。
嗯，
就是在听感上营造出一种咱们四个人一字排开，从左到右分别是。谁谁谁谁
哦，
这种效果、
啊、那就那样呗。
对，这是一种操作。
我不懂，
还有别的操作
吗？
听不出来也无所谓吧，反正就这四个人。
是
不是那个有听众想骂我，结果那个每次还得问
说那个我想骂的人是谁？
对
吗？
对
对
对，
听众还挺理智的，其实。
哎，是就你说那天认错人，那也是因为听了咱们节目是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听，就是在这个路上偶遇，就是一群人偶遇，然后我的朋友，然后就错身而过的时候，跟我说：“哎，许晨太帅了，哦，许晨太帅了，我就是很有少年感，眼中有火。”哎，许晨这白衬衫太帅了。然后我回头看了一眼，就是爱京穿的是白衬衫。
这他是，我觉得他是眼中有火。我觉得那个同人眼科，我建议你朋友、啊。
少年感。
但是他对于许晨这个名字的印象是从节目中来的吗？
对对对，是
哦，
就是那个说北京话，然后不喜欢 Radiohead 的那个。
对。
然后我们俩后来探讨了为什么不喜欢 Radiohead 这事儿、
啊，为什么？
嗯，
也没太说明白，
没什么，
反正就是，就我觉得这东西就是有的听进去，有没听进去，这特正常。
对、
嗯，对，这还就是，
而且就是
我对 Muse 就一般，
啊、
我也很一般，
我非常
一般，我就很一般对 Muse。
就是我那个上大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就是为了在这个同学面前这个
显示
虎气不。这都不真不是显示，我觉得 Radiohead 就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已经很有名了嘛、
嗯。
为了普及摇滚乐，我在自己不喜欢的情况下还强行安利，我说你可以也可以试试这个，我还带着人家听到最后，我大学同学每天24小时里边恨不得有18个小时在循环播放 Creep， 我都已经疯了，我后悔，我就后悔安利给他，真的，
郁闷啊。
但是人家不说嘛，说那个如果聊 Radiohead， 然后这人叭叭叭的跟你聊，就聊 Creep， 这就不是 Radiohead 乐迷。
对，
这个点就在这儿，就是 Radiohead 有这么多可以循环的作品。
但是我安利给这个对摇滚乐不太有了解的大学同学，
嗯，
他最后就是循环 Creep，
就是 Creep， 我就还是这东西，我觉得 Creep 是一个
入门了，
对，门槛低，对，就是这样。就其实 Radiohead 它本身也是一发展的，这乐队发展太
对，
它发展的痕迹很明显嘛，
很明显。
那怎么着？开始说 Mandarin 吗？
来吧，
先打板吗？那个来吧。
许晨插播一个 opening，
插播一下这个开场白。
对对，
那个我们是靴子所1号2号，我是许晨，
我是大宝。
希望这回那个能听清我们那个谁是谁啊？
嗯，我是方舟，
我是爱京。
嗯。对，这个 Music Only 和不来电台一起在咬着牙营业啊，每个星期一，这个平均不是平均，
又平均140岁了，
年龄总年龄超过140岁的四个中年男人，在这个就是带着一天的这个工作里窝出来的火，对吧？
嗯、
然后相聚在一个充满烟味的仓库里边，对，然后坚持录这个节目，给大家带来一些那个碰不上词儿的碰词儿。
对，是不是可以有？如果有特别热爱我们的听众，是不是也可以拿着什么吃的过来探班？我们也欢迎。
先赞助一个场地吧。
这咱这场地都得开空调呢。
我觉得这场
地、哦、不错，我
觉得这场地
不
错，
不错，不错，场地不错，
而且都熟，在这
至少宽敞。
就是我挺舒服的跟着，至少、
嗯、然后还有这个关征妈妈做的包子，
对，
就是那个吃了关征妈妈做的那个茴香馅的包子，
真不错，
太好吃了，我最爱吃茴香馅了。
而且这个也算是月下的第6现场了吧，是不是？
差不多，对对对，
对吧？
在就我们录制，那再插播一下广告吧。开板先打广告。这个莱斯库音乐基地这个地方呢，在刚刚更新的这一期《乐队夏天》里边也出现了。
对
对，这个 Joyside 的这个算是排练的一个基地吧。
嗯
嗯，他们很多。这个节目正片中演出来的这个花絮其实都发生在这个地方。
对，
这也是一个既有教室又有排练，也算有排练房，
对，
然后同时又有录音棚的这么一个
没错
音乐培训机构。
现在又多了一个播客一个业务。
对，
哎，对对。
然后
对
说，然后我说咱们我觉得啊，感谢一下那个就是很多听众给我们，就现在我感觉做的时间长了，然后感觉说的也还不错，确实有很多听众给我们反馈，通过各种形式吧，微博、微信什么的，
高兴哈
啊，就跟我们说，觉得我们做的还聊的还挺好的，有的话说到他们心里什么的，就感谢一下吧，感谢一下。嗯、
然后还有我还有朋友，哎，我忘了是谁，截图发给我说我们上月亮组了，那个，而且那个我还特意就因为发了截图之后，我就特意。我多少年没用过豆瓣这个
产品了
我只用豆瓣电影就标记一下我看的电影而已，然后特意回到了小组，然后看见了月亮组
啊，豆瓣上好久
潜伏进去了
啊，这一直因为我潜伏可能得有十来年了啊，然后好多年没看过了，然后看了一下，哎呀，居然还有人理性而客观的在逐字逐句的帮咱们总结咱们的意思来发给
我，真的
那个豆瓣小组里的
说是哦，就是总结是吧？
对，把咱们观点总结成了文字
相当于给播客
发了一个帖，
做了一个脱水版。
对，没错。
哦，
我这个好光荣哎，
挺好的，
从来没有想过，就一般，因为一般什么豆瓣，
而且还在月亮组是吧？
还是在月亮组，
这都没火，
这都没火，
真的是没有任何话题性。
哎，
是
月亮组
啊，确实是感谢大家留言，就是明显说有很多朋友留言，然后有分享，然后最近还有催更的，
对，然后
催更的真的有催更，我私信都有收到催更，
然后也有很多的讨论，其实
对，
就是大家也抛出了不同的观点，
是，
就是这个其实是，很难去期待的一种就特别特别好的回复，
嗯，
然后对我们其实是一挺大的一个鼓励，就也是个动力，
是，
其实我们前两期都有点不太想录了。
哎，有吗？
有吗？
有一点，有一点，
有没有吧？还好吧。
我觉得其实还是疲劳吧。
啊，有点疲劳。
但是反正我觉得，就大家都有这种期待感在，我们就接着再聊聊呗。
是，
就是其实本来是一个比较随性的谈话，但是一旦想保持这个更新频率，就会有点疲劳。嗯，
反正就是我是这么觉得。反正我们还接着聊，该怎么聊怎么聊，要哪句话说到你心坎上呢，那就算我们就说中了。
对。
那个，然后你表扬一句，我们就接着。要是哪句话说的不爱听，就是愿意骂两句也可以骂两句，
哎，
没事。
对，
就大家都，但是还是就是我觉得理性讨论吧。
个别网友留言想骂我，我也是笑点相迎。
我觉得这都 OK。对，就是大家做到有理有据，我觉得就 OK。
我觉得这个讨论还挺有意义的，就是了解一下大家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上下文，然后去看，就其实有点像是互相察觉补漏。
嗯，
这样的话就可以，就尽管我们都知道说这只是一个综艺节目，它根本就代表不了音乐或者独立音乐或者现场音乐的全部。
嗯，
但是就是说，那既然我们看了，既然我们是热情的、专注的观众，那就允许我们投入一些情感在里面。
是，
对，
是，
所以就是大家如果都是投入了很多情感的人，那我们来一起讨论一下，这个是最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对对对，呼吁理性讨论，
是
这个挺缺失的，其实。
而且我现在还经常在我们录完之后，尤其是为了在咱们录完之后，我还特意去看一下汪峰老师的微博和赵子健的微博，就他们不也都会文字版的一个分析吗？
是，
我还想
是咱竞品是吧？
对，就不是，我想去看一下，就是有没有。和我的想法相同
或者不同
的，
对
对
对，
其他几位的想法相同或不同的，
我跟你差不多，我是会看那个表情银行的那个，
看月下德下是吧？
德国月
迷，然后我发现其实表情银行的大部分观点，然后跟咱们聊的是相似的，
嗯，
就是那两个德国那哥们儿，
嗯，
其实很多观点就是他的喜好，然后他的观点对于一首歌。改编的这些喜好吧，其实比较想象。
反正我更之前我什么都不看，就咱们录之前我什么都不看。
我也是怕别人的观点影响到。
而且
就
是主要是就
是
咱们录这个节目呢，还是得把自己的这个上下文给理顺了，
对
对，所以就是先花点时间给自己琢磨明白了，
没错没错，
琢磨明白想说什么了，然后就是之后就是说，那如果大家真想一块儿去，那挺棒的。
对，
哎，对对对。
然后还我觉得还有一个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们觉得我反正我。 自己觉得我们四个人也在进步吧。
嗯，
就是有一个例子什么呢？比如前几期我们有的时候会、
嗯、
当天没看完，
嗯，
结果周日也没找时间看，
嗯，
对。
马上快录了，都已经到了这儿了，现跟着补课，
看
嗯、
有这种，比如像这一期、
嗯，
明显就大家都已经看过，上一期好像也是嘛，
没错，
大家我们都已经就事先做好了功课，因为感觉有大家这种期待在，我们也觉得得稍微专业点。
我刚才十几年前我就说了一句话，进步啊是在所难免的一件事儿，
但是你一直在退步、啊
就喜欢那种，就喜欢这种特别自信的朋友，
就是你每周都迫，就是不叫被迫
啊，
就是 你每周都已经是。主动愿意来做一件事了，你连续做多少招以后，你难免有点进步。
对对 对, 对、
啊，
这倒是，
想避免都避免不了这种进步。
这倒是，就是、包括我前段时间听，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我跟赵大宝一起，还有当时还有黑刀老师，我们一起录，就其实有点像是试水一样，就是有一个小想法，一起录的播客。其实跟那时候比，我觉得就是大家的就是进步。都挺大的，
嗯，
就黑刀老师进步可能最快，
对对对对，就是、
起点的高嘛，
是，来吧，哎，你刚才 opening 讲了吗？啊，讲了，
哦，讲
了，
讲了
，OK，、那我们今天，在感谢了大家之后呢，就是今天主要聊的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更新的两期。乐队的夏天也是乐夏第二赛段这个一对一淘汰赛的最后一部分
、
嗯、
对，这一期节目里边呢出现了最后两组对决，遗忘俱乐部和重塑雕像权力，
嗯，
Joyside 和左右，
嗯，
以及还有两场对决是这个传说中的 call out，
对
对，就是这个战败组挑战战胜组，
战胜组，
嗯，
第一次复活赛，
对，相当于是四场对决，
嗯、
我觉得就是亮点还是蛮多的吧。
是，
对，
嗯，就是这个，咱们
也不知道是亮点还是污点啊。
哎，反正就话题点比较多吧。
黑又亮吗？
黑又亮，黑又硬吗？
不、嗯，黑又硬，
硬又黑。
哎呦，
你
哎呦
什
么呀？
什么
样
一身白，
说的是马克莱莱。
对啊，坎特
啊，
现在
啊，坎特，对对对，
一身白衣的艾老师。
嗯。
我真的觉得白衬衫就特别好，
不是说我
是挺帅的，
就是觉得就是男生穿白衬衫，我觉得就挺好的。
咱就从白衬衫，
我穿白衬衫像副标啊，主要是
不是？我觉得白衬衫和那个寸头，是衡量一个男性就是比拼到最后一步的一个标准。
就跟那个裸
重新说
啊，对对对，
男生
嗯，
体型可控之内的穿白衬衫，我觉得都还挺好
看的、挺好看的。
人家赵大宝也可控是吧？人多稳定啊！咱就从白衬衫开始说吧，因为这一期的节目里边出现了一个乐队的主唱穿着白衬衫登场，然后他对面的一组呢，也是演唱了一首叫做《小小少年》的歌。我觉得就是这个白衣少年的这个印象，我觉得
是。
跟这一组对决的这个歌曲主题还我觉得挺有意思挺微妙的，对，说的就是 Joyside 和左右的这一对对决，
嗯，
对
对，咱们从这开始说吧，
行，
开始说到白衬衫了，
嗯，
刚才录节目之前就已经听到艾老师对这个左右这个结果有一点点就打抱不平了，
打抱不平，
嗯，
对，我觉得就是这一组 PK 最后胜者是哲赛，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哲赛那一版我觉得处理很好，
是
举重若轻，
嗯，
对，你们大伙肯定有各种夸的，我就不说了。我就说，我就觉得左右这个评分，我觉得有点低，
有点低了，确实
有点低。就是舒是 OK，但是评分我觉得有一点低。
对，
我觉得左右他对这个歌曲的改编是很成功的，
嗯，
然后也很明显的看出用心，
是
可能有一些阴谋论的或者居心比较黑暗的。朋友可能觉得这是炒作话题，他们故意这样做，但我、反正我不是这样，我觉得他们这个改编很用心。
这有啥黑？想妈妈有什么可黑的？
哎，就是说他故意的，就是找这种煽情点来让大家投票挣分。
嗯，
反正我看有人这么说，
亲情牌啊，
哎，对啊，
亲情牌当然要打了，
是
啊，
所以
对，这多好的牌啊！
我觉得没有问题，而且就是我觉得甚至可能在他们比赛之前。我觉得可能他们或多或少也都想到了自己的胜面可能小一些，
对，
因为决赛确实很强，真的很强，
嗯，
然后他们选择了一首 就是能表达自己情感的歌，
听妈妈讲的过去的故事。
对，这首歌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就是小的时候我也听过那种，就是我觉得都听过嘛，
对，都听过。
小学合唱团必备曲目之一，
对对，非常就是就其实就那个两句嘛，但是那个旋律非常的优美，然后很到位，左右改编他们加入自己的一些元素，然后加了这个。也加了自己这个重新写的一段词，
哎，
我觉得都还词写都很好。我觉得唯一可能不足一点就是新加那一段，我觉得旋律上有点没有太，就旋律上可能如果能再细抠一点，旋律再好一点，我觉得，然后整个的两个连接再圆润一点，我觉得可能就更好了。但是这首歌非常非常打动我，就左右演完了以后，我真的我在那看，我就戴着耳机，我就感觉我
想妈妈，
想妈妈了。
这不是，都不止想妈妈，就是感觉心里和眼眶里有，就真的
有火，
有东西，有东西，就是很打动人的一首，很真挚，很真挚。
左右这个分其实主要这个专业乐迷的分特别低，
是
对吧？然后这就回到了，其实最早最早咱们在做那个预热的时候，艾老师就说，觉得说专业乐迷的构成其实应该去思考一下，应该是什么样的构成，多少人，然后年龄，然后你的从业的那个某个这个环节，甚至说你的这个喜好的背景，
对，
然后
知识储备，
对，知识储备。那可能说目前在场的应该是15位专业乐迷，
15个人
可能喜欢重型音乐，或者喜欢这个金属音乐的乐迷会专业乐迷会比较少，
对，
这个也可以从超级展的打分大概能看出来，就是都是不是特别的
高，
那这里面可能就是每一个专业乐迷都有他自己那个零分或者两分嘛，
对，
对吧？
对，
但是可能因为这个整个人员的构成的问题，所以他容易出现，就是大家可能看野孩子特别高，可能然后可能看说这个左右会比较低，然后就可能有人会说啊，这是什么圈子文化？我觉得不是，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就是它构成的问题。
对，而且对我同意这个，然后我还是想说一点，这个话可能有点得罪人，我是觉得就是，当一个乐队在和职业赛做 PK 的时候，在现在这个专业乐迷的组成之下，我觉得可能确实有点困难，
有点吃亏，
对，有点吃亏，因为不是说什么这个亲情啊什么的，就是因为职业赛的对。这很多人就这一代人，我这一代人在下一代人影响真的很大，然后他们又有自身的很强的人格魅力，
对，
像边远像刘浩都是，然后跟这些人平时的关系也比较熟，也比较近，所以很可能在一个乐队和职业赛的 PK 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个队要特别好，我才给他投票，然后对职业赛的，就所以对这个另外那个队来说，相对来说有一点点吃亏。
对，
我真的是这么想。虽然我个人对职业赛有非常深的情感，我跟这些人也都太熟了，都是好朋友。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一点，就我在想，如果我坐在那个位置上，我这一票，我觉得我当时肯定会想，就是这个另外那个队演得好，但是我投不投票，我肯定脑子里会有一瞬间会想到，哎呀，那我给他投票了。会不会就代表职业赛的被淘汰的几率要大一点？我真的会想到这个东西。我想，如果我在那儿，我肯定会想到这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投票的结果。
但是我觉得这个不是你应该，就是或者是说不应该是像艾老师这样，这个参加过乐下作为专业乐迷的人应该承担的角色。你只负责说在那一刻看完那场演出以后，喜欢还是不喜欢，投票还是不投票，
没错。
那说这个投票的群体的这个组成应该由节目组来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
这个不是你的责任。
对，这个顾虑，这个想主观的角度带来的这个偏差，其实是应该由赛制给它抹平的，
没错。
对
对
对
对。
反正我 sorry， 你说，反正我想说的是，如果我在那，我觉得在这一场来说，就是包括重塑那一场，我觉得我都会属于两个队都投的，就是左右的这个表演我非常非常打动我，然后后边一帮俱乐部那个我也很喜欢，就我可能这两组 PK 都属于我都会投票的那种，对，
投呀，
那
多好，
就说嘛，
在心里，
我觉得
就
简单说一下左右这首歌啊，
嗯、
就是我觉得感情很真挚，
嗯
嗯，
对，
改编的我觉得不差，
嗯，
但我觉得稍微，怎么说呢？
就哪还好像稍微欠了一点，
不是，是稍微加的东西有点多，
嗯，同意，
嗯
嗯
嗯，
对，就是他或者是他们新写的段词，或者是后边这个。
嗯
演唱和音色的改变，
嗯，
这个变化，他们想要丰富，想要的细节或者东西太多，但是一次呈现出来的，我觉得不够。
我同意，
对，
我同意
那么好，我觉得啊，
他们一开头嘛，就是清唱，
对，
那个开头，我一下这个就鸡皮疙瘩快起了，
然后还有妈妈的那个声音的
采样，对，妈妈的声音就是。对，我觉得他们很多细节做得很好，但是就像你说的，确实这个东西，比如让我说，我感觉缺了点什么，或者就是可能就是太多了，
太多
就感觉反正哪儿有一点点不对。
对，
嗯，对，
我觉得左右在第一轮表现，第一轮比赛的时候表现出的是同一个问题，
嗯，
就是他试图在一首歌里边塞进太多的东西，
太多东西了，我觉得
就感觉很像是。因为预判到了这个情形对于他们乐队的定位不乐观，
嗯，
所以要在一首歌里尽可能的去证明自己，啊，
对，
对，我觉得第一首歌也是，就伴你左右那个歌也是，也算他们代表作了吧，
嗯，
对
对，早期代表，
对，然后他的这首歌就是在这个舞台上演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版本，
嗯，
对
对，然后包括这个歌的改编我觉得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怎么说呢，就我个人觉得，就我们坐在高高的鼓队旁边听妈妈讲的过去的故事，这个歌它节奏特别的零散，
是，
它不整齐，
嗯，
所以我一直就没法想象，就是这歌怎么给它拼，嗯，因为你的重型音乐或者新金属，就是我们如果说左右还能划归到新金属这个范围里面的话，
嗯，
它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用这种齐整的节奏来制造这种凌厉感，
对，
这个很难，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哦，我说那可能改这样的一首歌唯一的一个方式就是咱们都很熟悉的，就是 power ballads 柔情金属，
嗯。
对，然后事实上我觉得就是他们的这个思路也很也基本上是这样的，
是这样，
然后我同意你们所有人的观点，就是这个歌的这个动机和情感我觉得是不容置疑的，
嗯，
是真的很好，
是，
对，
是，
就是你能看出来，其实大家的这个在回忆到家庭回忆到自己的父母的时候，大家真的是动了感情的，
是，
嗯，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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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是说我也能感觉到他这个新写的这个段落里边所表达出的这种诚意，
嗯，
虽然我觉得他加的那个主歌不是特别好听，不是，
对，
是特别细腻，
我感觉那旋律稍微差了一点。
我一听他开唱的时候，我脑海里就无法抛去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天哪，这个要怎么接到我们坐在高高的鼓队旁边，那个，
啊，
他要怎么接到？估计十有八九是在副歌会出现这两句，他怎么给他连过去？
对，
就我一直从头到尾都在纠结这个事儿。
对，所以就像我刚才说，我就觉得他加的那一段旋律上，反正差点意思
、嗯，
然后连接处也稍微有一点不太舒服。
就这个意图，
但整体还是
对这个意图，我觉得是极好的。
对，
就是亲情牌当然要打，而且这是我们最应该珍惜的一种东西，
没错，
对吧？
没错，
对，
包括福禄寿当年唱玉珍啊，
嗯，
第一场，
对，然后。就是其实像那个像岛屿心情，
嗯，
也就是在他们小片里面也讲过这个，
对对对，
那个跟家里面包括刘鹏法子讲，
嗯，
和女儿等等，
嗯，
我觉得就从这些不管是演出的这个片子还是说那些小片，
嗯，
就是这一季有很多这种关于亲情的东西，然后这些东西其实是在中国所谓独立音乐圈里面打拼的这些乐手们来说，对于他们来说真的很重要的一点，
嗯，
就是确实很多人不被理解不被支持，
嗯，
然后但是他们，然后又加上可能我们东方人稍微含蓄一些的这种表达方式和这个情感表露方式，就是我又没法把自己的爱就是从孩子角度传达给父母，或者从父母的角度用一个我们能接受的方式传达给我们，
对，
就这个总是稍微感觉很稍微有点别扭，对吧，
嗯，
就比如包括周迅说拥抱一下说我爱你，
嗯，
就这种我觉得就
很少，
就是很少，确实很少，
太少了，
然后所以当乐手们他们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有这样一个机会，然后他们把自己这种对家人的这种感情其实也很复杂的一种情感，但是就是我觉得主体来说还是爱的这种感情，
嗯，
能够很真挚表达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就真的很好，真的很好。
我同意，就是我觉得这
铁汉柔情，
这是这个节目我觉得做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是
就是把 家庭这个话题放到音乐的这个语境里边。
对
对，就是对于不太了解摇滚乐，或者说对于摇滚乐抱有一些相对保守一点印象的人来说，我觉得这个角度是他们很可能是他们理解现在这些人在做的这些音乐作品，就是最容易获得通感的这样的一个角度。
对，就是不管一个乐队他玩的是脏朋克，是重金属，是怎样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就这些乐手他们本人来说，作为一个人，他们一样是有这些情感的。每一个人都爱自己的父母，然后当他们能把这个东西表达出来的时候，就很尤其像左右这个平时以就是比较重型的这样一个乐队，
对，
就在这次表演之后，真的我看这个整场演出，我脑袋就四个字：铁汉柔情。
对
对
对，
真的就是铁汉柔情。然后就很有点，就刚才你说的，就八九十年代那种经典摇滚乐，就那些经典摇滚乐都有那么一两首慢歌，
没错，
很柔情的那种。然后我就
skate roll，
对，就这种感觉。然后中间有一段就是两个吉他手分别走到前面去那个弹 solo， 那个感觉太金属了，就是他很就看起来，甚至我觉得啊，我可能一半会觉得有点土，
嗯，
明白。尤其是
我觉得这也是给了专业乐迷以及大众乐迷这种印象，就是你说的有一半有点土。
对，就是尤其是第二个第二吉他手，我不知道叫什么，就是那个他的姿势跟琴就跟 Slash 一模一样，就是这个东西可能现在年轻的很多小朋友看到这个东西，他们没有产生联想，但是我们肯定会联，就是所有人都能想到 Slash， 这太像了，
会心一笑。
对啊，对啊，对啊，就想到那样。我还是不觉得这个不好，就是会感觉有一点土土，但又很可爱，很真挚，我觉得就很好。就是第一个吉他出来 solo 以后，我脑子我就在想，会不会有第二段 solo？ 果然，一个往后走，一个往前，然后开始第二段，就特别像那种老的老摇滚乐的那些，那个他们演现场的那个感觉，两个吉他手要对标起来，要不你弹尖奏，我弹尾奏，我尾奏
一下，
就一定要标起来啊！那感觉真很好。
我觉得这个也是刚才说到，就是试图在歌曲里边加很多东西，
对，
或者说给所有人尽可能大的比例去
展示
、对，所以我觉得就这一点上，我愿意把它理解成是一种苦心吧，就是左右用了非常不容易的一种方式，就是试图去在有限的时间里边，有限的篇幅里边去给大家传递更多的信息。
是，
我觉得可能只是说就是就事论事，就这首歌来说，可能它触达的效果相对要差一点。
对，处理的我觉得是复杂的感情，但把这个作品处理的也过于复杂了。
对，
嗯，
所以就是我就说嘛，就这个组这组的这两首歌会让我觉得很难改，因为都很简单。
对
对，
它的原版不仅说给大家留下的印象很简单，它就是节目里边把这歌原版放了一下，听了之后你发现哦，真的很简单，
就这么两段
，
没错，没错，没错。
我觉得可能越简单歌越考验改编的那个，
没错，不
是
改编的空间大，但同时肯定难度也上升，
难度也大。
对，而且就是说，而且像这样的歌曲，它不像说什么小摩托或者说少年那种，有点像是半成品的那种歌，
给你个动机。
这个歌本身已经是非常的。就传唱多年，它已经定型定住了。我觉得，
对，
我觉得方舟，你必须在浓度啊，和长度之间做一个选择。你是选择浓度还是选择长度？
什么意思？
你要选择浓度呢？我现在我也，你要选择长度呢？我等它完了之后呢？我再。
哦，你说是那个打火机咔嗒一声，然后你们随便，我忍了。我今天穿着 T 恤回去就要洗。不是你，
就是因为
赵大宝突然瞪圆双眼，身体前倾，跟我问这问题，我以为是我们要今天把这节目录的短一点。
对，我也一开始以为这么想的。
妈呀妈呀，
你讨厌，
吓我一跳。
对，就是这事儿这样，我们四个人，然后我们三个人都抽烟，方老师不抽烟，所以每次他都要忍受我们在这个密闭的空间内抽烟。我觉得我们已经相对来说比较克制了吧。
是，
我谢谢你啊。
那这样我把空调调低两度可能会好一点。
你把空调改成什么排风模式
？Joyce 那个
来说 Joyce
啊，
我
是 Joyce 的卧底，
说比较多，我就说两句啊。一个，我终于就是在这首歌演出之前很久就已经有一表情包就传出来了，刘浩的那个
Jubidua
那个
这一期片那个片头曲用一下修比都华这个组合的 一首歌吧，
就那表情包早就出来了。然后我其实一直很好奇，我说是哪儿用了这个，哪儿有这么一段。然后这次我终于知道了，但是就是他们家的这个看起来有点这个
有点老土，
不是不是，看起来有点搞笑的这么一个伴唱吧。
嗯，
但是在最后的一句的时候，他们那个是调是改了的，然后蛙是拖长音的，
对，
然后特别特别配边远的那个
唱，
就是主唱，
对，
和整个器乐部分，我觉得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嗯，
然后第二点就是。红卫开场红卫在唱嘛，
对，
然后一个灯打过去，
对，
然后
真的有点少先队员的感觉，
对，
刘书记
唱了一小段，然后边远从旁边有一点若无其事，并好像不太在乎的样子，随意的走上来，然后接过麦克风，然后往下去进行正常演出。我就觉得这点也是，这个真的是一个，你说是边远也好，或者说追赛的气场，这是他们可以驾驭住的一个东西，
嗯，
而且就是很符合他们给大家那种定位，
对，
感觉就是有点不羁，有点洒脱，然后整个歌的处理，就我刚才也说了嘛，就是举重若轻，很轻松把这个歌演下来，但是让你听着非常非常舒服，
非常舒服，
然后音乐上很多该有的东西也都有了，
对，
就很好。
而且就是我记得盖老师刚第一点说的那个，就是和声那个部分，我当时听着我觉得好像以前这个。他们没怎么做过这种，比较少，就做这种和声，就是他最后整个伴唱的部分其实有一个调的变化嘛。我听那，你知道我想的什么吗？我想的是 Beach Boys。
对，就是、
啊、对，
就是从 Motown 那个年代，就是往回追，就是那种，就是感觉那个所有的伴唱都会以整齐划一的动作来烘托主唱的这个旋律，
就这个
就非常 classic rock 那种感觉。
这改编赛刚抽签结果刚出来的时候，有一次我在 school。和刘飞还有刘浩，我们三个人在那聊天，他们俩在那聊改编赛的事情。
嗯，
然后我在旁边买酒，因为大家都很熟，就一块聊了几句。
你就被剧透了？
啊，对，不是我没有被剧透，当时他们在想，当时是红卫其实想把这个歌改成有点百老汇感觉的那样，但是其他呢，刘飞和刘浩都觉得，包括边远都觉得，就是不是感觉不是很好。
嗯，
然后他们更想把这走成。冲浪，
嗯，
然后我在那儿，我就说，对，我觉得这个冲浪那感觉就 Beach Boys 就特好，
对，
所以其实这首歌表现这么好，主要是因为艾老师给予了肯定，
不是，就是我是说，在这之前，我知道他们大概是要
这个路子
往这个路子走，
嗯，
然后但是最后出来的成品还让我感觉啊，真的很好，
嗯，
对，就是反映了职业赛的他的。实力真这
真的
实力，
真的是实力，而且那个唱出来以后，你感觉好美啊，特别美，
对，
特别美。
就是我觉得"举重若轻"这四个字说的真的是在点儿上。
对，
嗯，就是其实我没有觉得 Joyside 的这个歌演的有什么让我觉得特别特别难忘的亮点。
嗯，
说实话，
嗯，
但是呢，听这个歌就没有那种让我揪心的感觉。
对 对，
我不需要去。就是像本能一样去担心，哎呦，这歌怎么唱啊？就是我没有这个担心，
嗯，
就是看到那个边远在唱歌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非常
放松，对
对，然后听起来就很真的很像是一个就是经历过风雨的人，
嗯，
然后做的这就是 it's like I'm gonna tell you a story, son，
嗯哼。
儿子，我要给你讲个故事。
那种感觉，就是小伙子，我来给你讲个故事。
开始玩伦理哏了，
占便宜没够。
就是小伙子，我给你讲一个故事，我给你讲讲我年轻的时候的感觉。
对，
哎，就我一下我就买账了，而且就是我觉得边远的那个念白啊，应该是所有我在这个节目里边看过的，就是配乐朗诵里边，我觉得最有感觉的。就是他用那种就是半说半哼半哼唱的那种样式样，就是半念白嘛，相当于
上一期你不还是说大哥那念白最有感觉？
我刚想说，我觉得大哥那个，就是对于我来说，我可能还是觉得那个更，就是这两个太
不
一样了。
这不是因为这不是看着新的一集了吗？
我觉得大哥那个是完全在情绪的最高点上爆发释放出来那个。他那样做就对了。
我现在会觉得边远的这一段半念白比木马的后来的那一段更好
啊。真的吗？
嗯，我现在会这样觉得。
哦，我是觉得就好吧，我是觉得这，
但是情形不一样，对，就功能功能和情形
都不一样。我是觉得两个东西在这个在他们那个情形设定下都是
都处理得
非常好，
嗯、对，处理好，处理好。
所以就是《职业赛》这歌，我就很开心的就看完了。
嗯，
对，
嗯，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就像你说的，有那种过来人，
对，
然后有沧桑感的，给你讲过去的，又但是又
没有
轻描淡写，
哎，又没有那个爹味儿，
对，
没有那个就是来我教你做人，嗯、没有那个感觉，我给你传授一点点有意义的人生经验，没有，
是，
嗯。
就叫那个摩根·弗里曼那个劲儿，
对对对，
是吧？
摩根·弗里曼岁数太大了
啊，这爷劲儿，
就 Gary Oldman
啊，
嗯，
这个年龄段的差不多，
嗯，
对，就大概这感觉。
你看，咱们从预热到现在做了能有多都几期了？有六七七八期了吧？
啊，对，
嗯，六七期了。
哎，要不咱们说说缺点？很少说职业赛的缺点吧？
啊，你说职业赛的缺点，
嗯、
对，
职业赛的缺点，
还有大哥，嗯、咱们其实就在狂吹这个职业赛和大哥嘛，
嗯，
对吧？有没有什么缺点？我先说啊，
嗯，
我没找着，你们看看有没有什么缺点可以说？
职业赛这版我，
嗯，我觉得也不要都一直在夸嘛，
就是
也说一些就是
反正我能理解，就是你就是咱们眼里可能看到的的确是优点居多，
是
对，是优点居多，但是这一版我真的觉得就还好，哎，没有
什么缺点，
不是不能说没有缺点，
嗯、
我觉得任何一个作品都肯定有它稍微不完美的地方，
嗯，
但是就是在我的滤镜下，反正我没有特别，就是没有很明显的硬伤，
嗯，
就是没有让我很明显的感觉到哦哪个地方做好像。欠了一点，
嗯，
我比如左右那个，我能有感觉，就是可能我说不太出来具体是什么东西，
嗯、
但我觉得某一点上会好像稍微少了一点，
稍微差了一点，
嗯，
对。但是决赛这个就没有什么太，我没有很明显的感觉，
嗯、
对。
我就是觉得没什么亮点，我觉得这首歌相对、相
对
平淡，
对
对，
就可能就是没有太
正常发挥，高水平正常发挥，
对、
就是、
对 对, 对，嗯，但是一会儿。舞步的时候，我有的说，
我也有，
是吧？嗯，
就感觉大家埋梗埋一块儿去了。
对，
我也有。
然后那个我想说一点，就是我不是没有担心，
嗯、
就是从第一轮这个唱《太空浪子》，
嗯，
当然了，《太空浪子》我在现场，
嗯，
我一直怕他一上来《太空浪子》中文以及跟他原来的歌的感觉不太一样，我怕第一场炸不了，
砸了。
嗯，
结果呢，现场我看完炸了。啊、然后第二
语无伦次了，
然后呢这个改编这首歌，
嗯，
从原曲到它改编完了啊，我也怕这首歌有点平，
嗯，
如果像可能也就像方方说就没有太多亮点，就哪怕不论是原曲还是它改编之后啊，但是我这回我在电视上看没在现场看吧，啊，我觉得就是平易舒服，然后潇洒，啊，
嗯，
不会说有那么炸场。
我说、啊、就像决赛这就这版《消失少年》，在这轮 PK 里面，我觉得胜的没有问题。
对
对。
但是比如说啊，我在想，如果决赛拼 Cars， 比如说、
嗯、
拼那版欧怪，
嗯，
啊，还说了一个输了的，气死我了、
嗯。
就是我的意思说，如果他是一个。更强有力的对手、
嗯、
一个也非常出色的这个一个演绎、
嗯、
那可能真的会
有点悬
有点悬，
嗯
嗯，那
当然这个
我的意思是我们四个人里觉得包括也在节目中表现出来了高分通过那可能批不过后来吧，我觉得可能
就
批不过
批 Jerry Sess 也输了，我觉得
这个事儿吧，就是、
哦、改编 ，sorry，、
啊、
怎么说？就我就是好比说，就比如说，我们拿它跟足球做一个类比，
嗯，
就是我们看的到底是一场比赛，
还是一个赛季，
还是一个赛季，
嗯、
还是说整体上来看，我们评价一支球队，
嗯，
对，
对吧？
所以这个很难类比，但
是
如果非要说的话，我觉得可能批不过，非要说的话，可能就只以这
后来啊，
对，可能。
啊，后来估计是批不过。
你看这就好比说是那个什么五冠王的国际米兰，能不能拼过99年的曼联？
啊，对对 对, 对，
这种感觉，你知道吗？
关公战秦琼嘛，
对、
嗯，没错。
对，所以我就觉得吧，就包括之前，就是咱们就是聊到过的，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一期节目里面觉得乐队特别特别好，然后在下一次就觉得非常非常非常一般。
嗯、
其实 就是咱们讨论都是具体的比赛，
对
对，就是一个乐队在一季节目里边的表现好坏，或者说这个乐队本身的实力高低，就是很多时候咱们是就是咱们在评判的时候是混合在一起的，
对，
没错，
对，所以这个本身就挺复杂的，
所以就是刚才艾老师意淫嘛，意淫一个更强大的对手，我们从过往节目里边找出来的这个。真正我们也认可的强大对手就是木马的后来嘛，
嗯
啊
嗯，
但是呢，如果真的是 PK 木马后来的话，他也不会在这歌包里，赵薇他也不可能选这首歌了，
是是是，
对，所以这个没法讨论，
没法讨论。
其实就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在一个赛季里边或者一个这种赛会制的赛季里边，就是总是表现有好的时候，差的时候，差的时候被淘汰了，也可能不太好的时候苟过来了，
嗯，
对，所以就是我。而且就是我也的确就咱们身边也有朋友们，就可能他本身对职业赛的没有那么多情感的，就可能没有这么多基础信息的了解的话，我也有身边有好多朋友是对这个咱们所谓中生代乐队像木马达达职业赛这些乐队是表示没什么感觉的，就觉得哎好像就都是自己觉得自己带光环来的那种感觉，就这样的声音也听过，
对
对。所以就是我只是说就意识到就是可能不是所有人都像咱们这四个人这样对一些乐队有共同的
对
这种非常明确的有理有据的喜好，
那可不是嘛，那职业赛解散的时候是11年前啊，现在的听众那时候估计刚上初中或小学，
所以就是职业赛的表现，我觉得就在这一场，在这一期节目，这一场比赛里边，反而是我觉得没什么，就是我没什么太多想讨论的一个表演。
嗯，
对，确实是，
嗯，对，就是比较平稳吧。
对，
嗯，
往下吧
，
说重塑跟一帮俱乐部吧。
对，
好呀，
嗯，就是可先说完这两组，再说复活的那两组。
对，
好，
是，
嗯，
说吧。
我先说吧。一帮俱乐部，我觉得。怎么说呢？不是，尤其是那个赛后啊，那个刘鑫说我是不是我们老了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第一不用这么想啊啊，因为这个就是跟他同台的剩下这几个乐队岁数都不比他小吧？
是，
对，我也想说，就是刘鑫还没有咱四个大呢。
啊，是吗？
应该没有吧？
啊，比我大应该
不是，但是
啊，是吗？
他36，
我觉得他
之前说来着，
我有点不同意啊。
那还行，
我觉得他说的不是说指年龄，
嗯，
年龄只是一方面
啊，是他的音乐形式。我当然不只是年龄，当然不只是年龄，就是他的作品、音乐形式以及他喜爱的文化，
嗯，
是不是过时了？
嗯，
是不是老了？
他比较经典摇滚乐那一套嘛？
对，我觉得可能。对于很多人来说是有这种想法的，就是他喜欢的文化以及音乐形式，啊，是老了过时了的。然后呢，从他的歌和他的演绎改编上来说，怎么说呢？我又得可能说点难听了，就是如果你陷于一个打动自己的状态而没有从就是换位思考的话，就很容易陷入这个境地，就是我把我自己都感动了。但是
你怎么还没感动？
对对对，会有这样的，我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
哎，我觉得刘鑫那个赛后那个，我觉得其实我还能蛮理解的，就是我觉得一个是他，我觉得两方面吧，一个是他就是做这第一期也他们第一轮的时候也讲到了他们做这个乐队坚持的一些艰辛吧，为难的地方。然后他对这个月下参加这个月下，我觉得他看得挺重的，
对对对，
看挺重的。然后所以当比赛输了以后，他心里会有点难受，
对，
我觉得在那一瞬间他就把这个表现出来了，
对，而且
OK， 而且
急于证明自己，
对对对，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他之所以说到我觉得我们老了，不管说音乐还是说自己年龄等等，但是我认为他是主要说的音乐类型
啊，那是，
然后主要是因为他的竞争对手是重塑，是一个跟他们截然相反的一个，所以他可能很自然的。就在赛后也是一种情绪上
表达，
对，一个很释放的那么一个表达，
对，
说出来这样的话，就是总体来说就心里比较难受，然后发泄了一下。我觉得我非常可以理解。我看完那样，其实我心里还挺心疼的。
我也是，
不是，我说我可以理解他的想法。我说是回到音乐作品本身，他的这个改编
是
把原曲几乎改的是面目全非，
面目全非。
然后呢，把自己喜欢的元素全放入进去。
Manson。
但是呢，是就是 以比赛和这个综艺节目来看，
嗯，
就是他肯定自己应该对自己的作品应该至少是比较满意的吧，
比较满意的，对，
但是陷入了就是自我满意或者
自我
感
动
当中，
对
对，
我觉得他的逻辑应该是这样的，就是我猜的啊，就是他喜欢的这个东西，然后我觉得喜欢 Mason 嘛，喜欢这个金属，这种金属嘛，
嗯，
对吧？前面那个前头一起点像那个 Sweet Dream 那个，对吧？
嗯，
对，然后他可能会觉得说，在他喜欢的这个风格里面，他今天的改编已经做到足够好了。
嗯，
我自就是做到这么好，我还输给了重塑，为什么输给了重塑呢？
嗯，
是因为他做的是电子，
嗯，
所以我输的不是改编，我输的是风格。
嗯，
我在潮流上输给你了，
嗯，
我不是我输给你了，是我这个潮流上输给你了。他不也说现在年轻人喜欢听流行音乐吗？
对，
喜欢听电子吗？所以不是我输给你了，是我的这个音乐风格输给了你的音乐风格。
对，
我觉得他可能那一瞬间可能是心里不太舒服，
对，
然后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然后其实我反而会因为他就是我不认同他这个观点啊，
嗯，
但是我跟艾老师想的是一样的，就是
我也不
看到那一瞬间他去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其实我也挺
难
受的，挺难
受
的，
很真实的把自己表达出来。
对对，而反而因为他的这种就是可能不那么逻辑上不那么正确的观点，而这种由心而发的这种很性情的一句话，
对，
让我更喜欢这个。
对，我也是
这个人，
我也是，我也是。
对，
就是我觉得刘心他的出发点，他玩乐队的出发点，他做音乐的出发点和最终呈现的这个结果都挺好的。
对，
他的这个思维轨迹可能跟咱们平时对这个音乐风格的理解不太一样。
嗯，
就是刘心在这一次的谈吐里边，我觉得还是有一点让我觉得有点介意，就是他会，就是之前其实咱们在上一次聊到刘心和白举纲的时候就提到过，就他要立一个敌人，
嗯，
然后就是我要去打败这个敌人，我没打成这个敌人，那我今天就是很难过。
嗯，
但这个敌人是不是真的存在的？
嗯
嗯嗯，
不一定。
对，
比如说他把一个歌对歌的比赛的这个矛盾转嫁到了风格这个讨论上，
嗯
嗯，
这个以小见大能不能推过去？
对，
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怀疑的。
嗯，
是。
刘星这个歌本身呢，就是我们说我刚刚来的时候，我一路就在哼林忆莲那个原版，
嗯，
就是我今儿听了一天，就是我试图
一身，
对，就你知道，我试图去理解一下，就是刘星改这歌是他到底哪儿 OK 哪儿不 OK，
嗯，
就是当时节目一播，大家都知道了，就是刘星把这歌的旋律就重新写了，
嗯，
然后结构上也有了微调，
对，
嗯，对吧？就是基本上真的就是拿着李宗盛的歌词重新写了首新的歌。
嗯，
对，这事 O 不 OK 呢？做法本身 OK， 但是我觉得这个触达的效果有点低于预期。
嗯
嗯
嗯，就是我在理解，就是林忆莲原版这个歌李宗盛给写的，李宗盛这歌是怎么写的？第二人称，你怎么怎么样，对吧？
对，
你要不要什么夜间，就是你习惯夜间留一盏灯，你要不愿意说我就不问，对吧？
嗯，
这是把一个女人放在一个对话的对面，
嗯，
但是讲话这个人是李宗盛对林忆莲说，还是林忆莲对别的女人说，还是林忆莲对自己说，你不知道，你判断不了。你回味一下那个歌，就是
我
认为啊，
我觉得就是林忆莲在对别人说，
就是林忆莲以一个过来人的身份跟别的女孩说，
不是，
林忆莲对李宗盛说。
对对，可以这么
对，我觉得我一开始是这么理解的，但是你问完之后，我现在还在想，
就
是
因为
看
在
想这件事，
哎，
我在想这件事，
在对让他这个友情困的这个男生来说，
这个事儿，我真的
我的理解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刘心对这歌的改编成功与否，
嗯，
还在于他对原作的理解上，
嗯，
我觉得呢。这是我的观点啊，就是李宗盛写这歌其实直男气还是挺重的。
嗯
嗯，就是他在这歌里边塑造出的这样一个女孩的形象是什么呢？就是为情所伤。
对，
然后这段已经过去了，所以它是个伤痕嘛。然后呢，他在重新唱到这个歌的时候，其实有那么一点点自嘲或者说自我消解这个伤感的。
嗯，
所以他会用一些这个比较开脱心情的一些话，比如说爱是什么要勇敢分，对吧？
嗯，
该爱就爱，该恨就恨。但是这个该爱就爱，该恨就恨，并不是咱们现在在讨论性别问题的时候会说到的，说女生要做自己的，就是给自己做主，就是女性主义的那个真正的说，你爱就爱，你不爱就让他滚蛋。
嗯，
就不一样，字面上是一样的，但是我认为他的情感内核是不一样的。就李宗盛在给林忆莲写这歌的时候，他这个 情感的这个叙述是更绕的。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儿，因为刘欣的这个表现很显然他是要他相当于走了一个大女主的路线嘛，
嗯，
就是说
对
他最后这歌落脚落在哪儿，该爱就爱该恨就恨，
对，
然后我是女人，
就像我接着方舟那个说，原版那个他可能是就是这个女孩你已经被分了，
嗯，
对，
人已经不要你了，
啊，对，
你还在你在试图跟自己做一个斗争，就是我是否还应该对这个东西保有希望，
对，
或者留一些念想，还是说我应该就彻底的忘掉然后 move on，
对，所以
然后刘欣的这一版我觉得他是属于在就是还没有被分，就是我自己主动的要去做一个选择，我是否忍受你两天才给我发一条微信，我是否该怎么着，就是就他在一个这个过程中，然后最后跟自己说他妈就是爱就爱恨就恨，就是该分就分，
对，
爱咋咋地
爱咋咋地，可能有这么一个，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就是林忆莲的剧本跟刘欣的剧本不一样，
嗯，
林忆莲那个剧本还是构建在一个男性为主导的这个逻辑体系里的，所以他面对伤痕的方法是自我调侃自我安慰，
嗯
嗯嗯，
自己给自己舔毛，
嗯，
但是刘欣的剧本是大女主的剧本，
嗯，
我要告诉你想爱就爱不爱就他妈分，
嗯，
但是
老娘要跟你说，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说从这个利益上来说，这就是为什么刘欣需要重新写这首歌，
嗯，
因为这个歌的原版的那个旋律是构建在那个主题在那个歌词上生长，
是，嗯，
就是生长出来的，
嗯，
它是一个三拍子的非常优雅的九十，
嗯，
年代有点受到了像 Boyz II Men 和那种感觉的一种、
嗯，
很经典的流行歌曲那个范式，
嗯，
他必须得跳开这个范式他才能去讲他新的这个叙事，
嗯，
但是呢你这样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把原歌给大家的所有的印象全给抛弃了，
嗯，
你失去了林忆莲这首经典作品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熟悉感的这个红利，
嗯，
就相当于演一新歌嘛，
演了一新歌，而且就是说相当于林忆莲所有那个长处你一个都没接上，
嗯，
你相比之下重塑那个歌，嗯，对吧，他们我今儿看那个重塑他们在那个知乎上录的小视频，就讲这歌的就是思路
怎么改的吗，
改变思路，第一点他就说我们确定人声旋律不变，
嗯，
相当于是把一生所爱这歌最精华的东西给它保留下来了，
对，
那大话西游这个电影一生所爱这首歌它在人群心中的这个地位和影响力那自然也不必说，
嗯，
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刘欣就先输了一招，因为没办法，
对，
他为了他的那个 narrative 他必须要
改变这个，
放弃掉林忆莲给大家带来的最应该被利用的东西，
对，就是他改出来这个东西更符合他的人设，
对，
也更符合他们玩的这个就是偏金属的音乐类型，
对，
嗯，
都更符合，所以他大胆的做了重写，
对，我觉得就截止到现在都非常好，非常有道理有合理，但是就是最后呢就是你说你输我觉得就是也不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结果，
是，
对，因为
是是是
因为你这个步子迈得非常大，
对对对，就是我觉得改编赛啊，就是再说回这个比赛的你说算技巧或者怎么说也好，
嗯，
就是我觉得改编赛我们看过去所有这次十轮都已经十组都已经演过了，你们看那个就得分比较高的相对来说比较受欢迎的这些，
嗯，
多数啊我觉得就是至少经典段落的旋律保持的比较好的得分都不低，
对，
得分都不低，因为它这是一个改编赛，
对
对，
这个改编赛跟其他的什么明星赛合作赛原创这还是有
不一样的
地
方，它有参照物嘛，
之所以对有一个参照物，然后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对于我包括我们包括底下的所有的这些大众乐迷包括电视机前电脑前看节目这些人来说，之所以是他从这个改编赛他还是要获得一些共鸣的东西，
嗯，
对，
然后但是在改编赛这个环节里面他最容易获得共鸣的就是他脑子里熟悉的
没错
印象很深的那个经典的段落，
嗯，
能够还像原来的那样呈现出来，
对，
或者至少在旋律上至少要让他做到能还能跟着一块唱，
对对，
我觉得这一点很重要，
对，
你可以音乐上做一些变化， 但是你在最经典的那两句话那四句话要让他们能跟着唱了起来，就是哪怕你中间某一两个音做一些微调都 OK， 但是做的这个调整过大改编过大让他们感觉就
跟不上，
失去了那个熟悉的感觉，让他们跟着唱不起来，就会觉得你可以在其他地方做改动，
嗯，
但是在高潮那个部分，在 chorus 那个部分，就是如果能比较接近的表现出来，我觉得是很加分的一个。
就是你如何利用原作，
对对，
你要最大化的利用原作。
对，艾老师这说特别对，你看那个，其实重塑和大波浪就是两个特别好的例子。
对，
这个《一生所爱》这首歌，
嗯，
本来就是特别好的一首作品，
对，
然后包括到后面电影了七七八八，这是特别好的作品。然后这个爱情买卖呢，其实大家不太喜欢，对吧？不太喜欢。然后大波浪把它改编成了他自己的一个东西。
对。
但是确实这里没变的是这个主旋律，就是副歌唱的部分，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东西。就即使你不喜欢《爱情买卖》这首歌，
对，
我们都不喜欢。
对。
但是你一定记得那两句的那个旋律。
我也能洗你的脑。
对。
哎，
我们都是被所有人都被洗脑了。
对。
你知道那两句，然后当这两句有别人唱起来的时候，你会不由自主的把你自己脑的那个旋律跟着应进去。
对。
然后你合进去了。就感觉特别舒服，
对，然后你再看，让大波浪改成那样了，
你没合进去就觉得，哎，
就怪怪的，啊，不怪怪，是的，
就所以就这个没办法，你包括你看像达达演再见，然后木马演后来，
嗯，
他们在 verse 部分都做了调整，
对，
很多大小调的转换、
嗯、
半音等等都做了，但是在副歌部分，在 chorus 这个部分。都是比较完整的把就是原音重现，
对，
然后就有那种大合唱的效果，
对对对，
副歌是最值得利用的段落。
你尤其像下边这些，因为大众乐迷是占了绝大部分的，而且专业乐迷和这超级大乐迷也都是人，也都有感情，也都有自己的那个听歌的回忆。
嗯，
你当你在这些人是给你投票的时候，那是投票这些人，然后当他们跟你刚合唱了一分钟以后，和一个。
底下琢磨呢，
一分钟看着你，哎，这
才意识到是这个歌，
对对对，
啊、
你下面是哪句啊？琢磨呢，
投票那个感觉肯定是，
对对对对，
不一样的嘛，
对，是，
所以这个就是遗忘和重塑这段 PK 和我开始看左右和决赛那个感觉是一样的。我看完遗忘俱乐部这一版，我觉得啊、真的挺好的，刘鑫唱的太棒了，就从唱功的角度啊，不说别的，
是
就是唱功。
嗯、
太棒了，真的是棒、
嗯、
真的是跟野路子出家没法比，
是、
嗯、
太棒了。然后我的感觉就是，哎呀，遗忘俱乐部这版真不错，真不错、
嗯、
然后看到重塑就觉得好吧，
完
输了也行，
完
这更好，就是你看了一个很好的，然后又看了一个更好的，
是
这两组我都是这个感觉。对，就是所以我说我可能如果在我看遗忘俱乐部的时候没看重塑之前，我觉得我是肯定会给他投票的。
对，
因为我觉得他做的很大胆。嗯，但是看完了重塑就会觉得，哎呀操，重塑这赢的也 OK，
没问题。
我觉得就是遗忘俱乐部的表演里边，我觉得最好最好的那个时刻就是刘鑫在其他乐器声音安静下来那个段落、
对，
突然用一个很温柔的声音来唱那个原版里面那段旋律。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
首先一点就是刚才说的，他利用上了原歌的这个红利，
嗯，
对吧？他让人一下子，哎，这歌我熟，
嗯，
这旋律我听过，
嗯。
再一个就是他营造一个反差感，就是我不是一个就是大女主嘛，
嗯，
哎，你看我也有温柔的地方，
对
吧？
对对，我，
对吧？
是没错，没错，没错。我当时看到那段时候，我就
女人独有的天真，对吧？
就是这种感觉，
对吧？和温柔的天分，
而且就是正好应了那句歌词，
对，
嗯，
对。
但然后同时。这一段唱完了之后又回到那个特别暴力的重型的那个节奏上，你会发现哇，原来这个女人很有戏，就是她的温柔只是一种伪装。
我想提一个啊，就刚才说的这个我们都说熟悉，我真的很怀疑台下大众乐迷对这首歌熟悉吗？
有点老，我觉得可能还是比较熟悉吧。
哎，
比较熟悉。
那你说那个一生所爱也是九几年的歌，
但是我觉得传播力度跟这个绝对是两码事儿。
但是那个电影有大话西游吗？
对
对，
我觉得真的是两码事儿。就是，那个我刚才开玩笑说那个超级赛解散的时候，他们才上小学或初中，我觉得他们也听过一生所爱，但可能真没听过这首歌。
可能
这是第一点，
但是其实大众的分数来说差的并好像也不太多吧。 大众月饼那块儿。
反正就是。就是你身边坐的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反例，就因为就是我在成长过程中我没看过周星驰的电影
啊
真的就是我周星驰这块我缺的特别特别厉害。对，
我
然后
你呢掏钱，我俩给你做一期付费节目，
对，
专讲周星驰。本来月下之前
我们马上就要录专门周星驰。
对，
就是你知道随着年龄增长我意识到我错过了特别特别特别重要的东西。
嗯，
但是你要就说我就是你要说这两首歌的这个个人的那个经验的话，
嗯，
我还真就是对林忆莲这歌熟。
哦，是吗？
就李宗盛作为台湾流行音乐里边就是绕不开的一刻，这一刻我很早就上了，但是周星驰的电影里那一刻我到现在都没怎么上。
就是，我
是这两年慢慢的看了一点点周星驰的电影。
对，
然后就零散的看，就是
那你也认为《一生所爱》这首歌的在
不是
在年轻乐迷的普及度上，
我觉得高于伤痕
啊，
我觉得高于伤痕，
嗯，
但是我说对于我个人来说，
对，
因为林忆莲是我个人就是年代那会儿很喜欢的一个女歌手，
嗯，
所以伤痕这首歌我现在还有家里还有那盘磁带，
我有那 CD，
就伤痕和那个为你我受冷风吹在是一张专辑
白色封面的 Love Sandy。
对然后我对林忆莲有很深的回忆，然后我很喜欢这个歌手，
是吧？
但是周星驰的电影对于我来说，就是我比他，我可能应该看过一些，
嗯，
但是我从来没有进入到一个星爷的那个粉丝里面。
嗯，
就是我看周星驰电影，我就当做一个喜剧片来看，就是有一个电影大家都在一块看，我从来没有专门的去找来出什么新电影，我要去找去看，没有，都是在那种比如大家在一块儿或者某个那种场景下不是很主观的就看了，就是，
休闲观看。
大话西游可能是我唯一的一个，就是大家都说好，那我说那好，我来找来看。那可能也已经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才看的了，
嗯，
都不是在那个片子是90年代的吗？
96年的，嗯，
对啊，90年我初二，我都到大学，大概8年以后我才看到这个片子，
嗯，
所以我对星爷的东西没有那么强烈的感觉，
嗯，
而且还有就是我本人对粤语歌就一般，听的就因为就听不懂词，
嗯，
就是有一些很经典，我觉得 OK， 这首歌我也听过，但是我没有那么深的那种感情在。
我觉得这有这个电影和没电影是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我一听这个歌，一想起来我就想起那个至尊宝拿着那个，
对，
那个金箍棒，然后就是一转身在沙漠里往前走嘛，
嗯，
对吧，
嗯？
就是那个就往前走，就是歌起来，我脑子就是这个画面，
是
歌起来就是这个画面。
这么说，就是我看到这个标题，我看到一生挚爱是吧？
一生所爱
啊，一生所爱，一生，你看。这已经暴露了，
嗯。
我看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根本不知道跟《大话西游》这个联系。是后来我看了一下，哦，这《大话西游》那个，我才
哦
是那样，
哦，
就是我完全没有。但是当我知道它是《大话西游》的主题曲之后，我会知道哦，那肯定我会认为这个歌的传唱度，尤其是对于现在的这个年轻乐迷来说，它的传唱度应该会高于《伤痕》。
所以你看，就这事儿其实论证起来没有我们想那么容易。
嗯，
是，
对
对。然后你像《一生所爱》这歌呢，我是纯是当歌听的，
嗯，
我知道这是卢冠廷和莫文蔚合作的歌。
嗯，
然后这一次节目就是播的时候，我才确定，哦，我说这个是《大话西游》的结尾，就是我再重新听一下，因为就是我把这事给他，
哦，
对，就是
我
重新，我借这个节目的机会重新理顺了一下我脑海里凌乱的细心。
对，我也是，这不补课嘛？这两天对吧？
是，
不
是
我是
我特意又去看了那个桥段，
我是想当然了，
我也是
以为对80后周星驰以及《大话西游》
是
不可
而且
磨灭的一个印
象，
而且理论上我同意，但是不好意思。
我也是那个
想
法，
我也是一个例外。
你们俩可能真是我见到的比较少数的，
我们俩
例外。
对
啊，
我是非常例外，我知道。
我也知道，
我从高中开始我就知道了。
就是两个事儿，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例外。作为一个我这个年龄段的男生，
嗯，
对《大话西游》或者周星驰的电影没有。进去过，
没有太多感情。
对于武侠小说，金庸也好，
啊，
古龙也好，我没有进去过。
这
两年我一直知道，我一直都知道，我是一个异类。在这两件事上，我是一个异类，完全是一个异类。
那我今天，
然后再加上也可能，就是我对打游戏这事儿也特别特别没感觉，我完全不打游戏。
就是我
就是可能这三件事是我觉得我能够自己很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不，就说不足也好，或者
你这三件事就可以把你归为70后了。
不是我真的我对，就是小时候大家都在玩游戏机的时候，
是
我也就是 我现在也还喜欢，比如大家有时候 party 什么搞上，我也会打打魂斗罗，打打、就还我还停留在那个阶段。再后来的我啥也没玩过，我也对这个从来没有兴趣。不管是电脑游戏还是手机游戏，我从来都，比如我上大学那会儿，大家都在打什么，那叫什么
？DOTA
红警，
红警红警红警，
再往还有一个叫什么
？CS
星际争霸，
啊、对星际争霸，
争霸
从来没玩过，就是没无感，我对。游戏这个事儿就是OK， 就看他们打的挺热闹，我有时候看着挺好玩，但是自己从来就没进去过。
嗯，哦，这个确实是咱俩想当然了。
我想当然了。
我觉得这三件事你们都是想当然的。
对
对，而且说回来，就是《林忆莲》这首歌的话，应该算是华语音乐的一个经典。
对，
但是《一生所爱》和他的《大话西游》，我觉得他说是一个文化现象的一个文化现象的经典都不为过，
对，
所以他们可能不是一个级别的，
嗯，同意
一个东西。
然后还有就是刚才这是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两个歌原作的这个
影响力。
嗯，
第二个问题就是，其实我刚才一直想接大宝那话，就是他觉得是不是风格上输了，
嗯，
就是在风格上这件事儿就输了，
嗯，
你们表示说肯定不能认同是风格上输了这件事儿，
对，
但其实我心里想的是可能是，就是传统重金属或者流行金属或者是重型音乐，在综艺节目以及全世界的音乐市场下，就是
不是，我刚才可能没表达清楚啊，就是。如果说把重塑的这种现在音乐风格和以往的这个音乐风格放在一起，肯定是比如说重型音乐，或者说
是示威的，
是示威的，这个肯定没问题。但是我觉得他这个话的问题在于，就是我不认为重塑这个呢是流行音乐，
嗯，
不是广义的流行音乐
啊，
这个是有区别的，因为重塑他也不是今天才这么玩的，
对。
重塑他也不是今天才这么玩的，
对，
他也不是听了那个就是 EDM 以后他做这个东西，
对，
他往前追能追到可能70年代。
那我的意思是说，是首先我也没把重塑放在流行里，我只是说就是重塑不论是新浪潮后朋克，
嗯，
然后电子乐，
嗯，
就是这一类重塑玩的这类音乐里，我放在现在这个环境下，
嗯，
那
在中国的语境里更时髦一些，
甚至我觉得在全世界吧。
嗯，
可能吧，
跟这个流心或者是包括
左右
在内的这些
Lost
对重型音乐放在一起的话，那一直都是一个在年轻人心中一直应该都是
一个比较时髦的。
对对对，
看 Manson 人家还是照样 CDM 也受庆
啊，
不是你不能那么比，就是你
当然
至少还得放在中国的语境里边吧。
对，不是我只说，就是说我们。探讨过很多关于风格的问题，尤其是关于就是重型音乐这一块，
嗯，
我们探讨过很多次。但是我只想说，就是其实，如果怎么说，就在一定的条件下，你这个还是可以有很多人来。
对，
嗯，
但是对于一个新的来说，可能就会难一些。
嗯，
我个人还是觉得，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观点，就是你能不能从一首歌对歌的表演里边，把这个问题推及到风格之争？
是
对，风格之争，
就这个事儿，
我觉得没有必要。
就是这个推导过程，我觉得没有让我觉得特别信服。
是，
至少在这一场没有。
对，
不是
对
这一场，首先这个两首作品本来就。不谈及风格之争，我也觉得重塑赢的没有问题，
嗯，
重塑的也更好听。
对，
啊，但是呢，我想说的就是说，如果真的所谓有风格之争的话，
嗯，
那我觉得在全世界的趋势，以及包括在中国的趋势，
嗯，
以及在综艺节目里的展现，
嗯，
以及对95后甚至00后年轻人的这个普及程度和吸引力上，
嗯，
这个重型音乐都是示威的，
对，
都是一上我就觉得就矮了一头了，
嗯，
对对对对对，
嗯，
是，
嗯，
会有这种。
是，
就
是
我看重塑，就
是
有时候有点担心那个话筒被话筒给吃了，
嗯，
而且就
你知道吃了以后你可能拔不出来，就像灯泡，哦，
而且我
范伟范伟那个，
而且
我还真不，
而且我开个玩笑，
就不信你试试，
我开个玩笑啊，
嗯，
就是曼森现在来站在重塑对面来改编，我觉得在这个综艺里也未必赢得了重塑，
啊，那倒是嗨。曼森也来不了，曼森也来，
是这个道理，是这个道理。但是我再往前再说一步，关于示威这个事儿啊，
嗯，
就是这场这个刘鑫老师表达的这个观点，我觉得就是他是一种观点，但是可能我接受更多的是他感情的表达，
对，
而不是逻辑的表达。
对对对，是
那个你就真的
对对对对，
感情表达，
对
对，去看。
我觉得可能我们还是比较善意的，这个不是我想说的，我想说的
是那样。
对，我想说的什么呢？就是说，这里边体现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刘老师 知道不知道这一点，就是他在风格上其实是示威的。
嗯，
他总不会是今天演完之后才知道的吧？
对他，他总不能
他应该早就知道了。
他早就应该知道他玩的音乐风格，至少
对
不是在年轻人
心目中
流行的风格吧？
对，就是也许他早就知道了。
嗯，
如果他在早就知道的前提之下，他没有做出改变，那么你可以认为他是固执，或者是
坚持。
你也可以认为是某种这个。不进步吧，我觉得你像那个超级展，它也是重型音乐打底，但是它也加入了一些新的元素在里面啊。当然，可能对于日本的这种风格来说，它不算新了。那它可能选择了没有再往里加入新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第二来说，还是我说那个，就是你这个专业乐迷里，因为那个专业乐迷里面的构成，有没有给这个音乐风格留下足够多的空间去判断？
对啊。专业乐迷这就属于是一个制度性的问题。
对，
我还剩两个问题关于这一对表演。一个就是其实之前是那个李小雨，他就提到的一个点，他就说感觉这种有一个很帅的这种摇滚女主唱领衔的乐队，好像在中国就没见过，就他想找一个模板往前找，就这种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毫无悬念的一个 front woman， 一个摇滚女明星，
范海文
领衔的，
对啊，我想
起
诺尔哈，
范海文，
开玩笑，范海文嘛，
哦，对，然后马步提到了罗琦
啊，
对，就是这是为数不多的，我觉得就是能说。OK， 这个乐队的主要的星光都在这个灵魂人物，这个女主唱或者这个女核心身上。就这样的乐队，按理说应该是一个在商业上非常讨巧的一个模式。为什么我们一直都没有？李小雨提到的一个乐队叫 The Pretty Reckless。
啊，对
啊，
对，就主唱是那个叫 Taylor Momsen， 是一个就有那种怪力美少女嘛，就是本来就是面就长得挺秀气的，但是非要那个
对，
就玩很重的这种音乐，
就
这个路线感觉跟流行有一点异曲同工。对，所以就是他提这个问题很好玩。然后再一个问题就是在节目里边看到的，就是重塑觉着遗忘俱乐部的乐手的演奏没有感情。然后遗忘俱乐部觉得重塑的音乐风格没有感情，到底是谁没有感情？为什么大家对在感情这两个字上有这么大的认知偏差？就这点我特别我觉得有意思。
大家不就是应该在感情上认知太有偏差吗？
对，没错。
对，
因为技术上有标准嘛，感情上没有标准。
对
啊。
你冷酷，你无情，你无理取闹。不，你冷酷，你无情，你才无理取闹。
对
吧？就是感情上有偏差就对了。
对，但是重塑这个表演，我觉得就是看完这个演出之后，真的，我觉得没有。如果你还说重塑没感情的话，那我真的觉得就是这个朋友，
就是你没感情，
这朋友不能做，对，拉黑了，对，对，就这个歌，就是我们之前刚才说的所有的信息加在一起，就是对这个《一生所爱》这首歌的了解，对这个电影的剧情的故事的这种情感的投射都加在一起，就是它依然。就是不能改变一个现实，就是重塑这个版本我觉得演绎的非常非常好，
非常好。
是，
就是他很多细节上其实抠得非常仔细。对，就说的每
抠的不细那就不是重复了，
真的就你看那三段主歌，每一段主歌刘敏和华东的唱的那个配合都不一样。对，第一段就是舔话筒嘛，就完全是气声，就跟一个鬼魂一样追在那个女生后边。然后第二段就是两个人错了两拍，我今天在回听的时候听了一下，就是华东的那个演唱，男生的演唱是拖后两拍，
拖在后边的，
对，
对，
就是换那种方式跟在你后边，其实挺 creepy 的这个感觉。然后等到第三遍主歌的时候，就是两个人的人声都加了好多的效果，就像那种管状效果似的。对，所以就是让这个事儿最后变得有一点点超现实。我觉得这所有的细节，就是当一个歌里边你有很多可解读的细节的时候，你本身就先赢了一步了。我就觉得这样的
是更丰富嘛，细节
是，而且就是它里边器乐那部分有点让我想起那个 Atmosphere， 就是重塑2017年专辑里边那个主打歌，对，只不过这一次就是打牛铃这个事儿放到华东那儿了，对，以往都是刘敏在打牛铃，
就是器乐那个部分我很喜欢，
是
特别好，
然后那个电子律动我也觉得真不错，
是，
哎，我反而对他们的唱没太，
是吧？
因为不，那也有可能是原作。
我倒是觉得他们唱的挺，就是那，尤其是我，其实我开始在想，就是他们因为唱粤语嘛，我也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说粤语，会不会唱粤语，我也不知道。当然我就感觉就是会想，哎，会不会在唱上稍微的差一
点
点，打点
折扣，
因为毕竟唱粤语嘛。但是反正我觉得唱的都还蛮好的。
因为我是那种会被
粤语浅薄
自己的经验和这个认知所这个。这个叫什么绊住或者是固定的，
对对对对，
我是这样一个人，
对，
所以呢就是原作有那么对我那么强的印象，
是
我反而觉得他们唱其实我比较无感，
对啊，
是，
但是呢他们编的那个段电子器乐我真的觉得哎
对
好听，又不像原来那么冰冷，很带劲啊！
对，而且就是你发现他编的这个，就这个器乐的段落，跟这歌曲的主题依然能合上。
对，没错，
他依然能支撑这个歌曲里边那种，
对，
就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样的一种，
对，没有什么
一种关系，
并不是说完全跳脱了啊。
对，
还是一直是服务于这整首歌的。嗯、
对，这点真的好棒，我觉得就是。真的，你可以就可以上那个知乎看那个程思他们录那小视频，挺有意思的。
哦、我看见那个。
对，然后他就说嘛，说本来做了一个比较 techno 的鼓点嘛，结果发现就是副歌那个地方，如果还叠着这个 techno 的鼓点的话，就听着特别像广场舞。然后最后他们就决定，就华东就是他就说他们决定在副歌这部分把这个鼓的节奏拿掉。对，所以就有了我们后来听到这个版本，就是一到副歌的地方，感觉就像是就是。就是沉入水里的那种漾开的那种感觉，
一个音序那种。
对，
这那个我们觉得爱情老师已经走神了，已经
没有
一直在自娱自乐了。
是啊，就许人刚才说特别认真，然后就你在那玩你那玩偶。
我在听，我都在听，我每句都听见了。我就是想特别想知道他叫什么来着，我就想不起来了。
I love Shanghai, I heart Shanghai。
狮子
不知道，
爱情老师手里拿着一个小狮子的玩偶，
南国那个吉祥物嘛。
我觉得这种东西没有就。就抵抗力很低，
哎呀，
我的个妈
呀！
我真的觉得就特别可爱，他们那种笑脸的那种，我就啊，都想跟他们玩。
借着这个段落，我
去吧。
啊，咱们往下。
我给艾老师拍个照片，然后当这期节目的封面。Wow.